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称，美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达成协议。香港六四纪念馆新馆装修紧张进行之际，现场遭人为破坏。台北连线，台湾浅见国造计划面对来自于中国的压力。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担忧中国变色，习近平能救社会主义吗？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两国现在越来越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两国的贸易官员本星期将通过视频会议继续磋商。库德洛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M 面向全国的节目上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比谨慎乐观还要更好。库德洛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达成协议。库德洛星期天在接受面向全国主持人玛格丽特·布兰南采访时还说，我们在窃取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强制技术转移方面也多有斩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刚刚结束了另一轮面对面谈判，双方都表示在协议文本的谈判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终协议有可能在约四周内达成。香港纪念八九六四的纪念馆周末遭到破坏，该纪念馆位于九龙的旺角地区，事发前正在紧张装修，计划呢于4月26号正式对外开放。支联会的现场照片显示，除了一些电源插头被灌入液体外，配电箱也是湿漉漉的液体迹象。另外，纪念馆内有物品箱被划破。警方接到报案后，两次派技术人员现场勘查，并且最后呢，将案件定性为刑事毁坏案，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侦办。香港六四纪念馆一波三折，直到2016年购得现在的物业，作为六四纪念馆永久地址。支联会表示，不会被恶意破坏吓倒，纪念馆将加强保安，争取如期在4月26号重新开馆。香港战中九子因发起或参与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而遭当局控告案的这个案件呢，星期二将在法庭裁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及支持者在星期天在东庸举行的社区民主议行，之声援民主派在年底的区议会中重夺社区，这可能是戴耀廷呢被判有罪入狱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行动。据港媒报道，和平战中的发起人之一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表示，他不畏惧入狱，也不羞愧。尽管呢，他们全部否认当局的控罪，但是有可能在4月9号的法院裁决中被判有罪，要即时入狱。中国星期天证实，西藏地区爆发非洲猪瘟，目前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呢，仅剩下海南岛尚未传出猪瘟疫情。中国的农业农村部星期天发布消息说，发生非洲猪瘟的地方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工布江达县以及波密县。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纯蓝猪数量，自去年8月中国爆发非洲猪瘟以来，疫情迅速扩散，至今呢，已经发生100多起疫情，范围遍及全国。中国农村农业部4号发布新闻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三天后西藏就被证实爆发了非洲猪瘟疫情。上个月以欺骗手段进入特朗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将在星期一出庭受审，法庭将决定是否将他继续拘留。张玉静3月30号在抵达海湖庄园时，先说是去游泳，然后呢又称是来参加联合国中美联谊会活动。美国特勤局在发现其说辞前后不一之后将他逮捕。张玉静被捕时携带着四部手机、一个硬盘、一部手提电脑和一个感染恶意软件的 U 盘。 路透社上个星期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张玉静是否与中国情报机构或中国在美国的政治影响活动有任何关联。张玉静被控向联邦官员提供虚假陈述，以及进入和滞留在管制禁区。如果被定罪，他可能被判处长达5年的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脸书表示，台湾第一艘国造潜舰将于2024年下水，2025年正式成军。不过台湾的立法委员及军事学者都指出，台湾在制造潜舰时呢，仍然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同时也要面对来自于中国的阻力。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蔡英文总统认为呢，说台湾的海军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让他这样说呢？
好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他是比较乐观的，他特别在脸书上面表示说，这个台湾自己这个研发制造的这个潜舰啊，会在2024年可以下水啊，第一艘。那么2025年的话呢，顺利应该可以成军啊。那么所以他是比较这个比较就是等于在正面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事实上啊，台湾这个潜舰的这个发展制造啊，从这个马英九执政的后期，就是2015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计划。那么蔡英文等于算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继续的去落实它啊。所以大概加上他执政带也有超过3-4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台湾的确是有一些这个在潜舰方面制造是有些成果的啊。就像蔡英文在脸书上所提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嗯，因为曾经有人说台湾不可能制造出来潜舰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觉得只要有这个比较深入的准备，还有这个规划的话啊。那他相信台湾还是可以这个制造出来的。他特别提到说，台湾的潜舰不能够再等下一个8年啊。这个意思是说，事实上在过去啊，就是小布什的这个执政时期啊，曾经批准了，就是说要协助台湾啊，来取得这个8艘的这个柴电潜舰。但是呢，因为这个一些现实上的困难啊，台湾一直没有办法顺利的获得。那么因此呢，就最后决定要自己台湾来做。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蔡英文也特别提到说，有一些这个黑函啦，还有这个国际军火商的一些威胁啊。但他说，仍然台湾的国防部还有一些这个产官学界还是克服了这些问题，然后就携手努力，然后化解了这些难关。许波，
嗯。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台湾制造这个潜舰或者是潜艇这个过程呢，并不是非常顺利的。那么，立法委员及一些军事学者啊，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永泰。
好。那么在事实上在上上礼拜啊，台湾的这个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曾经举行了一项秘密会议啊，这个秘密会议的话是记者没有办法进入采访的。那么要参加会议的立法委员还有官员呢，也都必须把他们的手机啊留在这个会议室之外啊。所以这个会议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严谨的一个秘密的状态在举行，当中有这个国防部的官员还有这个立法委员等等的这些人士参与啊。那么根据这个参加这项秘密会议的这个立法委员，就是民进党的这个立委蔡适应啊，他这个接受我采访，他表示说，那次会议之当中啊，海军特别有提出来，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制造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曾经要去取得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零组件啊，那么跟一些厂商也谈好了，但是因为这个厂商最后呢遭受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压力啊阻拦。因此最后他们只好去找别的这个第二家第三家的这个厂商来取得这个零组件。那么另外呢，我也采访到了这个就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秘书长接种啊，接种先生他表示说，台湾就算是到时候在这个4-5年后制造出来这个潜舰啊，他要进行这个下水测试啊，但是呢因为台湾现在周边的水域啊，事实上他表示说是有这个中国的潜舰还有这个海测船呢、啊、常常有时候会在附近有一些活动啊，所以到时候台湾到底在这个测试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啊，会不会这个参数被这个中国方面所拿走了，他也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呢，台湾的这个立委还有这个军事专家他们的论点就是说，在这个就算你制造成了，到时候下水了，到时候有关于这个整个这个执行的过程啊，台湾的军方还是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啊，那么才能够让这整个的所谓的这个潜舰国造计划呢到最后那么能够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来这个落实。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 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担忧中国变色，习近平能救社会主义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党刊《求是》最新刊登的习近平2013年旧文，堪称呢是他的一篇执政宣言，其中充满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式的这个忧虑，也暴露了呢他执政六年多，尤其是过去一年多来地位稳固之后急剧左转的这样一个思想根源。那么观察人士就指出，这篇文章证明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者。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时代与毛时代的这个无缝对接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习近平能否重振社会主义雄风，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还有没有路可走，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共党刊这个求是呢，我们知道每月它出版两期，最新一期也就是第七期呢，它刊载了习近平2013年1月5号在中共一个高级干部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题为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有人呢把它视为习近平的一篇执政宣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求是这一期求是是4月1号发表啊出版，正好是西方的愚人节，那几家官媒呢是提前一天3月31号就转发了求是的这篇文章。应该说习近平在2013年1月5号的这次讲话确实很重要，可以把它看成是习近平的执政宣言。那我们说在民主社会里头，一个人要当总统，想当总统，想当一把手，他必须要先发表他的政见，然后才可能当选。那在中国这种制度之下呢，正好相反，一个人你只有先当上了一把手之后，你才可以发表你的政见。因此我们要考察所谓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路线，那就应该从他当了总书记之后的言论去考察啊，他此前的一些讲话呀，什么之前什么的一些小文章啊，那些都不算数的。那么这篇讲话确实可以看到他的执政宣言，他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第一点呢，是这篇文章、这篇讲话强调了社会主义性。他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反正国内外有很多舆论对中国现在搞的到底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疑问，有人说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有人说是新官僚资本主义。习近平说这些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它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就强调社会主义性这一点。另一个要点呢，就是所谓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那么你看他整个这个讲话呢，很清楚，他既然还在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在提中国特色， 那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完全抛弃邓小平路线，因此要说他是个原教旨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者，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实际。
嗯
啊，但是呢他强调社会主义，他比原来他更强调社会主义性这一点，那就是表示呢他打算呢在邓小平那个路线这个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要减少一些资本主义，恢复一些社会主义啊，所谓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也是这个意思呀，不是两个互相不能否，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啊，也就是说他不要让两个阶段的搞的事情太对立，那么因此呢那前一阶段已经成为历史，那这意思就只能说改后一阶段，只是说后面他要做的事情现在要做的事情不能跟原来做的相差太远。
嗯，
那么简单说就这么一回事，就是在此之前那么中国这艘大船本来是沿着邓路线这个行进啊，习近平接过这个舵以后，掌了舵以后，他就想把这艘大船朝毛路线的方向转。
嗯，
但是呢并不是要转到毛路线，我想这么的来概括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路线恐怕是比较准确的。
好的，那么今年呢已经过了三个月了，这个三个月以来呢我们看到求是他连续刊发了七篇习近平的旧文，这个密集程度呢舆论都认为是罕见的，但是许多观察人士都说呢直到第七篇，也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一篇出笼，这才引起了舆论注意到这个现象。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帆先生，为什么中共党刊密集刊载习近平的旧文，其中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篇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它占据什么地位，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张先生。
啊，那个我觉得就是密集发布，这个今年以来密集发布其实应该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
嗯，
就是原来呢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一种雨露治国，
嗯，
都是那个他的直言片语一些讲话什么的，这个汇集起来发表，现在来看呢可能有进一步的这个考虑，也就是说呢将来很可能现在这么个出法这么一个推出的方式，将来没准就要出这个某某人的选集呀，当然不见得是文选啊，邓小平和这个陈云什么的那都是文选，我觉得可能得像毛泽东那个规格，可能得出选集。
嗯，
然后呢再下一步可能就把这个这套东西就干脆叫某某某理论，
嗯，
或者某某某思想啊，我估计最后可能会归结到至少不低于思想的这个规格。中共他这个他对于领导人的这些个理论呢一直是有各种的规格的，当然最高规格就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再下来是毛泽东思想什么邓小平理论，我想呢很可能以后起码能够升到这个思想这个排位。
嗯，
所以现在这么一个密集的这个发布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德维的统计啊，德维新闻网说呢是，从2019年第一期开始，连发了七篇，等于每期都有。
嗯。
然后呢，他说对比以前，中共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在求是上的发文常规结构，他说非常罕见。然后他也说呢，从这个2012年上台后。领导人已经在求是上发了29篇文章，那看来呢这个今年以来的比重是非常之大。那我想呢这个当然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现在的这一篇，就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刚才侯平先生也谈到了，就说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个解读啊，他要把它区别于其他的解读。然后呢，我也注意到这篇讲话，他说， 就是他强调的其实就是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
嗯，
这个可能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这个中心思想呢，怎么说呢，它主要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那这个今天我们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亡党亡国危机。这点应该说是说对了，就是如果按毛路线走下去，恐怕真的撑不到今天就完了，因为经济崩溃了，这个政权也没法维持啊。那么如他同时讲，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政权，然后呢积累的这些思想物质制度条件，还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个改革开放也难顺利推进。所以最终他的结论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当然这个句子很啊，读起来有点绕口，
嗯，
但基本上我觉得一个最笨东西，它就是要继承两笔遗产，就是既要毛泽东的铁腕，也要这个邓小平的这个致富手段，
嗯，
然后呢来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中心思想。那么此前我们看到的这6年来的做法呢，往往是这个从邓小平路线向毛泽东路线倒退，
嗯，
但是现在我觉得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而且从国际社会上啊，从中美贸易战这个形势，也在逼他往这个邓小平那一套，就是哎，这所谓改革开放路线去回归。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美国现在啊对华政策，他也是希望中美关系回到那个阶段，就是邓小平时代那个阶段。所以这篇文章也引起我一些联想，就是会不会是因为遭遇了困难比较多了，比较大了，压力比较大了，所以才重新重提邓小平。
嗯，
所以我们看这篇文章虽然是16年以前的文章，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地位还不稳固，
嗯，
所以呢他要借助邓小平来这个树立自己的地位，但是现在可能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所以呢又搬出了这一套话语。谢谢。
好的，那么的确我们看到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是这个言必称小平同志。那么以后呢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我们会继续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读了习近平这篇文章呢，人们普遍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忧患意识，或者说忧心忡忡。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他担心什么，他担忧什么，他是在担忧国家的命运呢，还是在担忧毛泽东开创的这个共产党的红色江山会改变颜色呢？他担心什么呢？
我想对习近平来说，他最担心的既不是国家的命运，也不是毛泽东开创的红色江山是不会不会改变颜色，他最关心的是共产党能不能垄断，继续垄断权力，
嗯，
尤其是这种所谓红二代能不能这个继续垄断权力，这个才是他最关心的。那记得在80年代啊，那深圳这个搞特区搞得很红火，那北京有些老革命就坐不住了啊，有个老哥们就到深圳去视察，看到那儿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啊，各种私人企业啊，外资企业啊，一家接一家，另外整个文化啊，整个这个市面那种感觉都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啊，很像西方的大城市，就看了就很不安啊，就问说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嗯，
这不成资本主义了吗？啊，当时那些官员就给他讲啊，说我们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他听了半天还是不自在。后来有个人跟他说，只要是共产党领导那就是社会主义啊。那么这话一说呢，那个老哥们就不说话了啊，他要的就是这句话啊。其实他们最关心就这一点，因为他们都知道过去那一套实在不行，必须得改啊，但是你改来改去，就共产党的这个对权力的垄断，这一点是不能改的。而你改革本身呢， 它不可避免的又会对原来这个统治的这种基础构成一种冲击，也就是有可能改来改去就把你这个共产党这个专制就给改掉了。那苏联东欧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他们这个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嗯，在这一点上，那个其实他们这所谓这个老革命啊、红二代这方面一直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啊。当然，这里也有些事情是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你说这个红色江山啊，保持这种红色江山，保持共产党的这个权力的垄断，那你又不是过去的君主制，过去的君主制它有个血统问题啊，那你只要是赵家人一家一代传一代，那就算保住了他的江山。而你共产党它不是个，它不可能是一个世袭制，那么你这个接班那个接到谁手里，就算是保住了你的江山，接到谁手里就算保不住你的江山了呢？那包括主要是在共产党内部，包括红二代内部，他们在政治见解上也是有很大分歧的，嗯，所以这里头呢，他这个他的忧患那个就有些，很难落到实处，也就是他很难自己都很难说清楚，你所谓的要保持住共产党的这种垄断权利，到底具体是指的什么东西，嗯，但这里一个总的一个倾向，那就是说表明他这么一个东西，在这种改革的这种大的形势之下，怎么样同时又能够保持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个其实是他那个真正忧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种担心呢，我们以前好像也见过啊，我们看到有评论人士呢把它归之为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式的这样一个担忧。记得啊，有一把年纪的人呢都记得这句话啊，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这个张春桥呢都曾经表达过这种担忧，就是说担心呢中国走上前苏联的那个修正主义道路。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中共党刊为什么现在重发这篇旧文，它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呢？毕竟我们看到几天前呢有红二代近200人聚会，这个中共有左王之称的这个胡乔木的女儿声称习近平正带领大家找回马克思主义树牢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那么这个时候发布这一篇文章跟现在的形势现在的这个发展有什么关系呢？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非常的为难。
嗯，
就是说呢，现在确实就是从政权来讲，现在面临重大的这个危机或者是风险，所以呢，体制内呢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呢就是说要求回到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上去。
嗯，
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可能就包括了，比如说像这个废除终身制啊。然后党要在宪法的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就包括了这些所谓这个宪政民主的这个或者党主立宪的这些要求，认为这样可以救共产党。还有一批人呢，可能就主张回到毛的路线上去，铁腕这个把持住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保政权。所以呢，这个又是把它往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方向去拉。
嗯，
但是前一段呢，这个往原教旨主义方向回归的效果呢又不好，现在呢陷入一种困境。
嗯，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有点左右为难。那么当然我也注意到，就是这个几天前这个红二代的这个聚会啊，原来《明报》报的是说近两百人聚会。
嗯，
后来我查了一下，可不是近两百人。
嗯，
给我去查了这个什么中红网啊，什么红色旅游网，他们有在民族宫剧场有上千人
哦，
或者近千人的这个聚会。
嗯，
所以呢还是有一定的声势，虽然是因为有演出嘛，大家都去看，但是看的也都是一些这个红歌，就是一些个怀旧的东西。但是呢他表明了一种心态，就是尤其是胡沐英的这个讲话，他表明了一种心态，就是担心失去政权。所以胡沐英谈到，他说当今社会矛盾积累已到相当严重程度，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多重的考验了。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在向这个领导人也向这个红二代全体敲起警钟。 就是我们有可能丢失政权，啊，这个危机现在已经来了。那么，当然，这个跟以往的胡沐英在这个历次红二代集会上的讲话，有参加对比的话，这一次他讲的比较多，过去他只是讲要这个拥护这个习核心，要不打横炮，但是现在他这个话呢，你不能说他是打横炮，但是起码他在警告，就是说你得想好了，你带着我们大家走，你可不能把我们政权给弄没了，弄没了这个历史责任非常之大。所以呢，当然虽然他还是说相信在这个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能够这个走出这个困境，但是他所指的呢是要找回马克思主义受劳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是这么一条路。所以呢，这个就是往这个原教旨主义去拉的这条路。他们这批红二代他们的想法就是只有走毛的这条路线，同时呢把这个邓的东西给他也放进去，然后呢两手都要硬才能够走出困境。我觉得可能现在他们想的体制内这些个铁杆的这个保卫政权的这些人，他们想的就是这个思路。这个思路能不能成功，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大问题的，那我们后面可以再讨论。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呢选读啊几篇网评啊。首先是 Dom Free， 他说担心中国变色，请问一下底色是什么呢？毛治理中国的时代，中共意识形态全面失败，经济几近崩溃，是其意识形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邓时代呢，无非是打补丁式，在经济层面上修修补补，弱化中共的意识形态，释放个人有限自由的空间，如此而已。孙波他说习近平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也不相信他能挽救社会主义，只不过呢他不想成为所谓历史的罪人，做最后的挣扎罢了。家乡有狗找我麻烦，他说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严重撕裂，言论严重钳制，人权近乎为零，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癌症末期，社会主义没救了。习近平所能做的唯有顺应天命，让中共体面地放弃对14亿人中国人民的这样一个统治。那么我们看看习近平他愿意不愿意这样做。有人说呢，习近平的这篇文章澄清了许多人心头的疑问，揭示了这位红二代领导人的一个心路历程，也让他这个执政以来，尤其是过去一年多来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这个许多现象呢就有了答案。胡先生，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呢，您不认为啊习近平他是一个共产党原教旨主义者，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你确实我们可以回顾习近平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敢说在80年代习近平的想法和现在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在80年代整个中国这种自由化的气氛相当浓厚，包括当时一些红二代的人，大多数还是表现出所谓倾向于思想解放啊，包括政治改革啊等等。另外再说那个时候他们也离文革的那个痛苦的经验教育还很近，所以对那方面的记忆犹新，因此当时的想法总的来说应该是还是比较倾向于开明的啊。那么到了后来，你看以至于你看李瑞先生他曾经讲到，都等到习近平在浙江主持工作了，他们有次见面啊，李瑞就鼓励他啊做些改革，当然指的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一些改革，一些偏向自由化的改革了啊。但是习近平呢他只是推脱，就是他不敢啊，他给人感觉是呢他并不是没那份心思，只是呢在这种情势之下他那么做这个对他不利，恐怕很难成功。这当然可能也是习近平他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可能见到你这些所谓比较保守的僵化的那些元老们，他就会说那一套话。 将来像李瑞这种比较自由化的元老啊、过去对他又有恩的人、他就会顺着你的话去说，这也有可能。但至少也说明呢，在那个时候习近平的想法都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有个讲话曾经讲到过这一点，他说很多重要的事情要经过一段历史之后才能看得清楚，这等于也就是暗示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在此前和现在此后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么这种想法放在整个这个时代变迁的这个大背景下来看，那当然是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那么至少但是有一点呢，等他上台之后啊，他的想法就和原来很不一样了，他基本上就要采取就是说这个一种更僵化的更保守的尤其是在政治上的这么一种路线。那么在过去上台以来他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点，包括在经济上他也更倾向于保守，所谓搞了一些这个国进民退的这么一些措施。可是呢在去年可是又遇到贸易战，那么在贸易战的压力下他又不得不做出很多的让步。当然他在经济上他自己因为他是外行他不懂，他主要就倚重于像刘鹤啊这些他的亲信，而刘鹤这些人呢多少在经济方面还是这个至少不是那么僵化的，还是比较更倾向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以这么一来他在经济上就显得比较矛盾，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的主张他的倾向更好像是更这个更僵化更保守更倒退，但是他实际所信任的这些官员呢思想并不像他那么保守，而这里尤其是有贸易战这个背景他不得不做出很多的让步啊。那刚才张立凡先生谈的这个红二代这个机会那依我看那些红二代这次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习近平在前一段时间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做出的一些让步感到非常的不满。他们本来很支持习近平，就认为习近平比较左嘛，包括经济方面都比较左嘛啊，怎么看搞来搞去你也扛不住压力你也搞回去了啊，所以他们在这点上我想他们是表示他的不满啊。而习近平他们现在发表这篇文章，重新发表他这个六年前这篇文章那么他的意思呢也就是两边安抚啊。当然呢首先是通过这种原来的六年前这个讲话啊，要安抚来自于像这个红二代那些胡沐英这些左这些倾向于毛左派他们的批评啊，向他们再一次表示他的本意还是希望能够减少后三十年和前三十年的这种对立啊，他的本心还是希望在经济上少搞一点资本主义，多搞恢复一点社会主义啊，以表示他的和这个红二这帮红二代的他们在认这个在思想路线上的一种共同之处啊。但另一方面呢，他也需要这篇讲话告诉这个党内的体制内的那些要求进一步改革的人，因为这种话呢他毕竟还是强调了这个中国特色啊，还是强调了这个他并不会完全废弃这个邓小平开的这个基本路线，所以他当时他我想他主要是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这个当然也反映出他现在一种两难的处境，也就是他现在他所作所为一方面既不能让像毛左像那批红二代人的满意，同时呢也不能让这个党的那些更倾向于这个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更倾向于自由化的更倾向于邓路线的那些人的满意，所以他才会出这么一篇文章。多少他现在在党内在上面这种那个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中的陷入的一种困境。
那么有人说现在习近平呢他就准备打响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保卫战啊。我们从以前的这个习近平种种做法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像媒体性党啊，严控网络啊，高校七不讲，这个幼儿园也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从娃娃抓起等等。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位使命感特别强的这个红二代领导人？您说他能够打赢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从而挽救中共和社会主义吗？
我注意到就是这篇讲话里头来讲，他说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里，就是学邯郸人走路的样子，然后结果连自己原来这个走法都失去了，最后只能爬着走。那么现在其实就处于那么一个状态， 就是本来是这个老毛的这一套，老毛为体，老邓为用，现在就是搞的，实际上这个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个。但这个东西呢，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你没有这个邓小平来出来否定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套，然后改变为改革开放，然后这个经济工作为中心，那他就不可能挽救共产党啊！这老毛末期，实际上共产党就面临崩溃的危机啊。
嗯。
所以呢，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共，这点呢，在这个讲话里头也是承认的。但是呢，现在搞的这一套呢，又把毛那套东西又搞回来，他跟这个邓路线本身啊是有矛盾的，在理论上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呢，你想把这两个东西弄到一块儿，这本身就是邯郸学步。
嗯。
最后呢，就是原来的也没有了，现在的也没学像，就变成这个现在啊，只好这爬着回走，往前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现在，搞这么一套这个理论公式啊，或者说要树立某某思想啊，什么某某理论体系啊，这也可能也是这个文中宣部门呢、啊、有这个低级红或者高级黑，这您知道这东西是皇帝的新衣，就非让人穿上以后让大家这个让走着让大家看，然后呢让大家耻笑，最后呢这个达到就是这个让某个人失去权力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我真的很怀疑，现在搞这套东西对领导人是一种戏弄，但是呢他自己还没感觉到，
嗯，
他还认为呢他是在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所以呢他还是搞那一套，就是文革里讲的那一套，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现在呢，要从娃儿抓起也好，要从高校抓起也好，反正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现在在强化，特别是上个月这个搞了一个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发表了一个讲话以后，就把这个高教阵地啊，这个政治理论教育啊，这套东西思政课就变强化到就是课堂的主阵地，要争夺主阵地，于是就发生了像这个许章润教授被整肃这样的事件。
嗯，
那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出来，其实呢是反而使得自己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境地。
嗯，
那么这个知识分子啊，当然了，毛泽东就讨厌知识分子，大家现在呢也在讨论会不会又搞反右，但是我觉得吧，这个知识分子可能还是不得罪的好，因为你得罪了知识分子以后，他们也有各种的这个高级黑的办法来对付你，最后呢弄得你也是灰头土脸，所以呢，我觉得不要跟知识为敌，也不要跟知识分子为敌，这个是一个执政的常识。如果连这个常识都没有，那真的就是邯郸学步啊！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逻辑是非常混乱的，就是说你又要毛的，又要邓的，然后你这个执政理论也不能自圆其说。那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邯郸学步，还能有什么东西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悲剧。这个领导人呢，他的认知水准，他的知识结构，的确非常重要。谢谢。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的这个评论，就是说呢，别轻易得罪知识分子呢，就让我联想到啊，就是过去的皇帝在言论，在这个非常这个就是。在这个言论非常封闭的情况下，他也不敢轻易的得罪谁呢？得罪那些御史啊，得罪言官们。所以呢，这个况现在这个科技啊， 文化呀，还有这个网络水平这么发达的情况下。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有可能的话，我请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听众观众们的这个网评呢，我们做一个点评，简要的点评就好。首先是 boycnwalls， 他说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习近平当局却视自由为病毒，习近平及其精神导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俄国当年的警察民粹主义。午夜星空 SZ， 他说作为一个50后，我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是贬义词，我觉得在苏东变色、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更应该搞好自己的事，更应该致力于提高国内人民的福祉。如果中国人民能在更短的时间以更好的生活质量而等同或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好，我一会儿我请我们两位专家呢点评一下我们这位午夜星空 SZ 的这个评论。还有一位叫齐里，他说一边呢用中国因变色而赚取的大量金钱维持所谓的自信，一边担心变色造成政权的不稳，这完全属于精神分裂。张先生好像刚才说过这个问题了。好的，我们就看一下午夜星空 SZ 这个评论吧。他说的挺有意思，就是说呢，不要邯郸学步。如果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做的比西方更好，那么完全呢，这个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就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我们来请两位专家谈谈，这可能吗？首先，胡平先生，
我想他这位先生实际情况和他说的正好相反。如果说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显著的发展，那恰恰是建立在抛弃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大量的复辟了所谓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结果啊。换言之，现在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非但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它只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现在中国的经济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牌子，就是徒有其名，那早就有人讲过了。你这个说这个早90年代就有这个段子了啊，说这个你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这是毛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这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这是邓小平派啊。那么这几十年路线基本上就走到这么后一条路子。因此现在经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如果今后中国经济有进一步发展，那非都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而是相反。
好的，那北京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很有意思刚才那50后谈的这个观点啊。但我在咱们节目开播之前，我也在推特上问了一下，我说今天的话题又有点敏感，我说这个该怎么说。然后有不少网友就回应说，这个现在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搞的这一套东西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刚才也有这个网友提出来，叫马克思主义，它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那这位50后的网友，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这个人要过好的生活。那这个跟养猪也差不多啊。这个所谓我们养活了多少多少亿人口啊，已经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这种话在这个还没上台的时候领导人就已经讲过了啊。如果你把这个也理解成社会主义，就是这只是一个物质层面上的，就是把你吃好喝好啊，能够有房子住，这就是社会主义。如果理解成这样，我觉得就违背了马克思老祖宗的教导。这也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谢谢。
好的，那么今天网评很多，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两篇。傅正辉 他说，在以权力斗争取代民主选举的制度中，习近平受到出身、成长环境、政治信仰和特权阶层竞争的多重内部制约，因此呢，势必采取强势、保守的社会主义基本教义鹰派立场，这种选择有其必然性，也是一条不归路，所以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不会在他任上推动，也必将视一切外部影响为敌意，做出战斗准备，这无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中国宗族社会遗传的延续。家宝日记：改革亡党，不改亡国。尽管中共已经绑架了党和国家的概念，但是习近平也很难改变中共亡党的命运。三桌和他说，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人类最终的选择，也是有正确思想的人们才会用毕生的心血去抗争与奋斗、争取而来的。好，回到我们的这个讨论，我们来谈谈啊，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左右，我们来谈谈邓小平和他的改革开放路线吧。这个习近平在六年前这篇文章中呢，我们看到他言必称小平同志，可是过去一年来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他已经很少提小平同志了。毕竟呢，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淡化这个姓社姓资，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开始的。我来请教胡先生，今后习近平他将如何对待邓小平路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中国还会有前途吗？
那过去一年来习近平确实少提小平同志了，但是他也很少提毛泽东同志了啊，这老祖宗他都少提了，他更多的突出的是他自己了啊，这可就年前不一样。那年前他刚上台，他在搞个人崇拜这个人旗下方面还刚刚起步，那么六年之后他在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搞个人旗下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所以他更多呢是突出自己的权力，更多的是突出自己的权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刚才我谈到习近平他主要在政治方面是更多的想回到毛时代，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有种种举措，包括个人崇拜，包括对知识分子、知识界的打压等等。但是在经济上呢，他并不像老一代那样子，所谓这个迷信什么计划，这个计划经济啊，他毕竟也是那个时代过来人，所以对毛时代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我想他还是不以为然的啊。但是呢，他出于一个独裁者。希望扩大自己的权力，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加以控制的一个心理啊，他对民营经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排斥，他希望强化所谓把这个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与其说是他迷信于国有企业能够做得更出色，不如更多的说，更多的是让倾向于所谓国有企业啊，公家这一方面占的都比例大了，那就意味着政府、意味着党控制的更严格，控制的更全面了。也就是他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因此，从经济上呢，我倒不认为他会这个背离邓小平这样背离得太远。
好的，那么现在呢，张先生的线路呢好像有一点问题，不知道张先生你还在我们线上吗？好，张先生现在不在我们线上，那我趁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读几篇网评吧。我们网评呢，我们同时尽快把张先生再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中华子孙，拒绝马列主义。那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社会主义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他说中共还要抱着这个笑话一直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皇帝的新装，中国老百姓都看得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长得帅不如跑得快，他说变色是大势所趋，民心思变，纵使薄熙来登基也难往狂澜既倒之势，何况呢一猛浪包子拥路之辈。好，中国的啊，另外 FG 他说，中国的观念呢，主导理性和逻辑的传统文化和国民思维模式是无法建立宪政制度的，这一点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稳定执政的一个根本因素。那么张先生现在又回来了，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去年中国学界出现的这个消灭私有制啊、私企退场论呢、很快都消退了，那么习近平也迫于形势的压力，从理直气壮的做强做大国企倒退回到呢发展民营企业丝毫不动摇这样一个这个立场上，但是他的执政纲领，也就是这篇文章表明呢，他的初心使命始终没有变，是坚定不移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在这种路线指导下呢， 中共未来会向何处去，改革开放还有没有路可走。
原来讲这个，刚才我讲这个老毛为题，老子为用啊。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天讲话还有一个思想，啊，或者说他后来的这个，执政的实践也是如此吧，就是国企为体，民企为用，就是国企是亲儿子，这个民企呢，这个是干儿子，而且呢是尽量的让民企来这个多交税，来这个干活，然后为这个政权这个积累财富，但是国企才是这个亲儿子。所以呢，这个几年前出现这个要把国企做大做强这套理论的时候，其实体制内有很多明白人就是表示不以为然。
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矛盾还没有到现在这样尖锐，所以呢还这个还折腾一阵，还有些家底可以折腾。等到这个现在呢，这个外部压力加大，然后内部呢现在这个经济状况啊，这个下行的趋势，家底儿也日渐减少，外汇储备现在减少了很多。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不得不想辙，啊，来这个保住这个政权。所以呢，前一段出现这种，这个要消灭私有制啊、私企退场论呢，未必就一定是原教旨主义，有可能还包括一种权宜之计，就是现在这个没有韭菜可割了，这个或者说咱们就干脆竭泽而渔吧，就把这个韭这点韭菜连根儿给它刨出来，哎，这个呢也可能占了一部分的想法，但是呢这套想法遭到体制内的反弹，特别是去年这个经济五十人论坛这个反弹，哎，我们也注意到刘鹤出席了他的开幕式，啊，这个我觉得，至少这种学界、经济学界，特别是体制内的学界的这种反弹，刘鹤是把它转达了，或者是替他们呼吁了，所以才有了后来对这个，要这个要吃掉民企的这种紧急刹车。因为按毛时代的经验，就是经济一困难了，就拿这些个软柿子捏，就把他们就把私企给国有化，啊，最后呢完全吃掉。想他用这套路子来救急，他们发现可能完蛋得更快，所以呢不得不回到就是养鸡下蛋这条路上来。但是呢，这个这不是他的初心使命，就是如此呢。我觉得领导人的初心使命，他始终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理想，
嗯，
哎，强调的是毛泽东的那套路线，
嗯。
所以呢，我觉得初心使命和这个权宜之计之间，他是这个两者，他也在做选择，在这个比较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就按这个初心使命来干，想要这个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甚至于把中国模式插遍全球，这样的野心都暴露出来了。但是呢，一旦这个形势不好的时候，就需要改弦更张，那么就是继续回到这个邓小平这一套上了，啊，有可能呢韬光养晦。然后呢，尽量的美国达成妥协，哎，以免呢，因为这套东西，最后呢，就是自己给中共掘了坟墓。现在看呢，中国还能不能回到改革开放的这条路上来，这个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经过这一段的倒行逆施以后，
嗯，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邯郸学步的状态了。
嗯，
对，你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好的。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很难继续往前走。
好，张先生，
谢谢。
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实时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时政微博被封，自由歌手被禁，中国人民何处去？ 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